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林慈信牧师，期待你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神，坚定地跟随神，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建立一间改革宗教会，需要有改革宗的讲道和教导，其中一个条件就是要有站讲台按时分粮的牧师或传道，还有一起负责开拓教会的长老或者是正在受训的长老。需要这些站讲台的牧师和受训的长老在心灵的深处有这样的意识，我们必须培养一颗，就是我在我们自己心灵中培养一颗受教的心，让上帝的话改变我们，教导我们，督促我们，责备我们，让上帝的恩典和圣洁公义真正成为我们心中的灵粮。在这方面，改革宗信仰圈子里的不少的华人机构，包括我们中华展望，除了翻译一些神学性的书籍以外，正在努力的提供适合成年人、青少年、家庭和儿童的教导的材料给那些正在开拓或转型的改革宗教会们。虽然是题外话，但是在融合改革宗信仰的过程呢，也是需要一些具体的教材的。改革宗的教会若没有真正改革宗的全面教导，或者说改革宗的教会开拓了，假如没有真正符合圣经的全面的教导，仅仅是讲加尔文主义五要点，就太可惜了。因为一间改革宗的教会不仅仅是改革宗的讲台，不是说一个能讲道的牧师就是教会了。一个真正改革宗的教会必须同时是健全的教会，活出圣经的教会观的每一层面的。第二，除了有改革宗或者合乎圣经的教导以外，第二点是整全的敬拜和圣乐观。就是说呢，在不同的圣诗诗歌中彼此欣赏、接纳、尊敬、采用。因为时间的缘故，今天我们不来全面的讨论敬拜与赞美和传统圣诗这个题目，我也有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可是作为一间21世纪的改革宗教会，必须持守一个符合圣经一方面，一方面又持守威敏斯的信仰告白对敬拜定下的原则，但又同时欣赏圣灵在不同时代，包括现在，引导信徒们写出来的歌词与音乐。简言之，当代的改革宗教会有几方面可以参考的诗歌。第一方面，必须认识从加尔文宗教改革时代而来的美好的诗篇，不一定仅仅唱诗篇，但是不能不唱诗篇，只唱别的。英格兰人在16、17世纪，不论是不是清教徒，都喜爱唱诗篇的。所以第一，要唱诗篇；第二，要唱清教徒时代和他们的影响之下写下来的诗歌，例如 Isaac Watts、 John Newton、 William Cooper， 这个字不念 Cowper 啊 ，Cooper 等等的作品 ，Cowper。另外一方面，我们不必完全摒弃福音派传统的诗歌，例如赞美诗这一类的诗歌，或者生命圣诗这类诗歌，可是也不可以把福音派的诗歌就当作是改革宗的圣诗，因为有人认为这些就是归正或者归正福音的圣诗了。不是的，这个有另外的名称的，叫做 Gospel Song。 这两种的偏差目前都存在在华人基督教的圈子，一方面就是完全不唱就是耶稣恩友啊、有福的确据这一类的福音诗歌， 有的呢就认为这些就是改革中的诗歌了，不是的，这些当然不是反改革中非改革中的诗歌，但是不等于就是。我们的传统比这些更丰富，还有很多很多的诗歌我们没有唱过的。这两种的偏差都存在。福音诗歌有它的强项，就是特别强调耶稣与我个人的关系，也有它的弱点，弱点就是缺乏对三位一体各方面的属性、各方面的作为、各方面的应许的赞美。反而当代敬拜赞美林恩派写的比福音诗歌在这点上强得多了。第三，不要把当代的敬拜赞美笼统的称为短歌，因为当代的敬拜赞美诗歌这个标签呢、包含了至少十几类的圣诗，有台湾的，有中国大陆的，有香港的，有英国跟 Australia 的，美国又不同时代的。假如今天你要我的孩子们唱第一代的 Praise Maranatha Praise， 对他们来说这个是传统圣诗，比方说 As a Deer 啊，所以当代的敬拜赞美有十几种，至少很多当代的作品并不短，所以称为短歌是贬义的。比方说 Shine Jesus Shine 就有三节， In Christ Alone 有四节。短歌这个名词最可能是贬义的，最好找另一种的称谓取代它。在当代的圣诗内容有很多是非常符合圣经的，当然也有一些很差劲的。我们传统的福音诗歌也是一样，让我们放下自己的傲慢与偏见，停战和谈，各取所长，欣赏每一个时代各种风格的歌词，只要是符合圣经的啊，欣赏各种的音乐，只要适合带领弟兄姐妹来到上帝面前。我很深深的知道拿捏这些原则并不容易，需要各派就是各种喜好和接受过各种训练的同工们一起努力建设。各派的音乐和歌词可以组成为一个统一的礼仪 liturgy， 用当代的名词就是组织成为一个美好的流程 flow。 好，这个第二。第一是改革中的教导，不单单是站讲台有强的讲员，是真正的融合圣经与信仰。第二，在敬拜赞美方面要下功夫去设计。第三，一个改革中的教会呢，必须要有正常的肢体生活和真正的牧养。仅仅有改革中的教导和崇拜还是不够，教会不仅仅是讲台。譬如说我目前在 ccntv.org 网上，有时候我担任主日崇拜讲员，这是网上的崇拜，可是用视频传播上帝话语的道理，和弟兄姐妹一同遥距的敬拜上帝，不能算是教会。我个人的看法是没有网上教会这码事的。谈到肢体生活，又牵涉到小组制度还是用团契传统的团契制度这类的问题。事实上真正的问题不在你用小组还是团契这些外形，真正的问题是在领袖们。我的上司就是我的上司的上司，他常常说 You can only program as much as you can staff， 有人才就有事工，没有人才就没有事工。真正的问题，肢体生活的问题，在领袖们。牧师、长老、小组组长或者团契支援，是否从心底里意识到什么是肢体生活呢？我们是不是真正关心别人呢？那我在讲这些开拓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哦，特别是关心那些教会外面的刚刚到教会里面来的人，和第二破碎的生命与家庭呢。我目前在帮助两间的教会在太平洋的两岸迈向成立教会， 设立长老的目标，看到牧者怎么样花上心血辅导一个一个破碎的家庭，一个一个的青年人胜过罪恶，脱离不讨神喜悦的生活方式。虽然一般会友和外面的信徒是看不到这些劳苦的，可是主却是纪念的。又看到一些未来的长老们努力的去阅读圣经辅导的书，起初呢，因为是功课嘛，所以呢，就以一位辅导员的身份来读。后来呢，读了一下子呢，反而以一位需要辅导的人的身份来读。有的时候是太太读，晚上向先生下班的时候报告，太太跟先生说，我们做错了。比方说读子女信父母情，再过一天晚上，第二天晚上，太太跟丈夫说，我们又做错了。第三天晚上，我们又做错了。这样一来，教会里充满着生命改变、夫妻同心、关心其他家庭的气氛。教会的肢体生活很自然就活起来了。所以究竟我们是十字军吗？我们是伤兵吗？十字军和伤兵可以来关心别人的吗？一个十字军，一个伤兵啊，没有在上帝面前经过一个转化，怎么能够马上的出去关心破碎的心灵、家庭和从教会外面进到教会的人呢？这个也是很多很多不同宗派开拓教会过程所面对的，可能没有意识到的一个的困难。十字军和伤兵很难做一个护士，因为他需要护士，继续讲关怀和团契生活。关心别人不必放弃改革中的教导，不是说你关心别人就等于你从来就不再讲改革中神学了，不是这样子的，也不可放弃改革中的教导。目前在美国，美国人的改革中的圈子里流行一种的说法，有不同的名称，有的时候称为 Grace Orientation 恩典导向，后来改名做 Grace Foundation 恩典为基础，或者 Gospel DNA， 我把它翻译成福音基因， Gospel Orientation 福音导向等等。这一类的教会增长就是开拓教会的手册，已经在中国大陆翻译出来了， Gospel DNA Manual。 提倡这些说法的当代美国改革中牧师往往非常强调恩典，很多时候是我们一般初初接触到改革中神学意料不到的，但是呢，忽略了上帝的律法和纪律，强调教会必须对外来的朋友表达温馨、关怀、欢迎。可是有时候他们的福音材料和查经材料和他们的讲道就是忽略了悔改与十字架的信息。他们指责上一代改革中的律法主义，这样指责是对的，可是不是每一位作者都意识到自己是否已经走了反律法主义的死胡同里面。中国大陆的城市知识分子教会需要在这方面留意，不要对当代西方的改革宗教会的做法全盘照收，宁愿去读一读清教徒跟加尔文的著作。有时候这些当代美国的改革宗教会的文笔优美，对当代的青年成年知识分子的同理心 empathy特别的强，使读者非常的感动，以致读者以为他们的作品就是改革中神学，或者改革神学就应该如此。其实往往是文学，是当代改革中人士的修辞学 Reformed Rhetoric， 而不是正统的改革中神学，可能是与路德宗、自由派、自由福音派 C.S. Lewis 等等混合的 Christian Literary Expression， 基督教福音派的文学。身为一位改革中的牧师，看到自身改革中的基督教福音派文学走到《纽约时报》最畅销的行列，连新加坡的机场的书店都买得到，我当然感觉到非常的欣慰，可是却不把它当作是正统改革中神学来对待。总之，关心人、从事合乎圣经的辅导和细心的讲解圣经与教导圣经的教义是要同时进行的。第四，整全的福音见证。整全的福音见证，教会的福音工作所用的方法有很多种的，包括个人布道、友谊布道、外展、建立与社区、邻舍、亲友的关系等等。传译的方法很多，有19世纪芬尼、穆迪和20世纪 Billy Graham 型的布道大会，还有过去50年所兴起的福音性查经、个人布道、友谊布道等等。每几年在美国就出现新的传福音的产品和品牌，浸信会是专家，每几年就有一套，事实上它没有换太多，但是这个标签改了。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七节告诉我们，当主的道兴旺的时候， The word of the Lord prospers， 主就加添得救的人数的。有草的地方羊是会来的。我记得一位职堂教练，就是我当时开拓教会的时候，我们要上训练班的一位教练跟我们这样说，你若为主焚烧，就会有人来看你怎么烧。 If you are on fire for the Lord, somebody will come and watch you burn。 向外传福音必须常常考虑不同的策略与方法，不要把人的传统当成一成不变的真理来使用，有各种方法传福音的。好，话说回来，虽然说有主的道的地方就会吸引人来教会，可是开拓改革宗教会却不可以犯抢羊的错误。一间新的教会目的是为那些没有固定教会的信徒和非信徒提供敬拜、教导、团契生活等等，而不是向非改革宗的福音派教会开战，增募他们的教会的会友成为改革宗教会的会友。那这个是常识，是职业道德。这里所指的福音派教会是指那些相信承认圣经的末世权威无误的教会，这个是改革宗十字军必须要提防的事。纵观上面几点，我们可以说我们所开拓的教会在四方面，就是说敬拜、教导、团契和见证，可能在四方面的两方面比较强，另外两方面比较弱。历史比较悠久的教会也是一样的，在敬拜、教导、团契和福音见证这四方面呢，往往没有一间教会是四项全能的，大概有两方面比较强一点，两方面比较弱一点。我们应该怎么去强化比较弱的层面呢？我们要怎么维持那些比较强的事工呢？讲到这里，我要表达的是，你对某一套的神学很兴奋，不等于懂得怎么样建立一个全面的教会。需要在敬拜、教导、关怀和福音事工都顾虑到。第四，我们必须要超越一些的心态。第一点，第一种的心态，就是伤兵开拓教会，就是受伤的军队 ，wounded soldiers。开拓改革中宗派的人士，往往是一批在教会里打过仗、打败了的伤兵。这种受过挫折的战士 ，wounded warriors， 往往呢，假如还没有经过圣灵深沉的 transformation 改变，很难成为新开拓教会的福音大使的。开拓教会谈何容易，只需要你付出什么代价，倾家荡产而已，全心全力嘛。需要委身在各方面牺牲，不是坐享其成的。开拓教会的弟兄姐妹，准备好自己的心吗？准备好要在生活、时间、财务、奉献各方面做出牺牲吗？夫妇同心委身于开拓这间教会吗？这些都是伤兵需要重新问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在神面前好好的祷告，求神再次眺望我们，建立基督的国度，关心别人，全力侍奉的心态。第二是十字军，十字军开拓教会。一批刚刚接触到改革中神学的信徒，很容易表现出一种十字军的心态，就是唯独我们改革中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开拓教会的弟兄姐妹和传道人若有这种的心态，别人很快就看得出我们的傲慢。这是我个人在开拓教会过程中亲自经历过的困难，或说亲自犯过的错误，求主怜悯我们。第三种的心态是要培养的心态。第三，我们要培养怎么样的心态呢？我们是否愿意在开拓新教会的过程中，铁磨铁 ，iron sharpens iron， 持守一种彼此受教的心，一同前进，不是铁打铁，打出火花来，乃是铁磨铁，看出自己的弱点，受教学习。几千年来，我们华人文化里有一种的劣根性，就是一方面我们顺服在好像皇帝这种的超高的权威之下，一方面我们要一个超高的权威，但是事实上在这个超高的权威之下呢，谁也不服谁。这样怎么样建立团队的侍奉，怎么样能够建立团契的生活呢？开拓教会是很兴奋的，可是新开拓的教会发生冲突是太普遍的事，我自己都经历过。才不久以前，在原先教会，不是原先家庭哈，原生家庭，原先教会打过仗的信徒，就要马上进入到一种同心祷告侍奉，关心别人，需要圣灵大大的怜悯才行的。彼此受教的心是圣经清楚的教导，在开拓教会一开始就要有深层的意识，不断的强调，努力追求，求神怜悯我们。第五段呢，是写给一些或者讲给一些要考虑或者探索走改革中长老制路线的弟兄姐妹的一些的建议。因为不是所有的都是在开拓新的教会的，特别是中国大陆很多是转型的啊。弟兄姐妹或者传道人若有需要，若有上帝的带领，考虑将教会转型为改革中长老制，或者开拓新的教会呢，需要一段祷告，心灵深处让圣灵动工的时间。太多的例子是一些初接触改革中神学的信徒跟传道人太过兴奋，他们的迫切感催逼他们太早成立教会，结果是这些教会往往长不大，质量两方面都不能有健全长期的成长的。也就是说建立出来的就是 little mission chapels， 小小布道所。下面是一些实际的建议。第一，个人的灵命反省。那这个呢，我想呢，对不是开拓教会不是转型的弟兄姐妹都有帮助的。第一，个人的灵命反省，特别是要探索教会用什么制度来治理教会，往往是每一位弟兄姐妹 或者传道人长职们成长过程的一个层面，我们要这样看，不光光是理性的认同，这个是我成长的一个层面。我们最好花一段时间安静下来，在主面前求问一些基本的问题。我自从清楚得救以来，主是如何带领我的呢？就是他教导什么的功课呢？主已经带领我走过怎样的一条的信心的道路呢？在这条路上，主曾教导我什么功课呢？关于信靠主的功课，在主面前降服的功课，系统的学习圣经的功课，谦卑的功课，胆量的功课，诚实没有私心 integrity 的功课，学习关于教会存在的目的的成长，如何向外人传福音的功课，关于属灵征战的功课，而上帝透过挣扎、痛苦、冲突和危机正在教导我一些什么功课呢？试试看，花半天到一天的时间安静列出这些的功课，就是上帝过去曾经在教导我的，不论我学到学好还是没有学好，把它们写下来，会帮助我们澄清自己的思想。我建议各位花一个月的时间完成这项的反省。第二步呢，是领袖团队的灵命反省，不仅仅是个别的信徒、个别的同工在圣灵的带领之下要成长，教会的整体，特别是领袖团队，也是在成长的过程中的。所以不论教会在怎么样的一个阶段中，团队就是领导的团队，牧师、传道、长老、执事，主在教导我们整个会众一些什么功课，上帝是否教导我们这个小组、这个团体、这个教会更加信靠他，上帝是否教导我们要降服在他面前，上帝是否教导我们要更系统的研读圣经，上帝是否正在教导我们要认识教会存在的目的，上帝是否催逼我们更委身于敬拜，更委身于传福音，更委身于关怀，更委身于辅导，上帝是不是教导我们彼此尊重，彼此礼让，上帝是不是在教导我们教会合一的功课和属灵征战的功课呢？上帝在我们的教会中是否用痛苦、病痛、死亡、危机来教导一些功课要我们学习呢？最好是教会的牧长、传道、长职们坐下来，每一个人先做好，然后分享，把这些对上帝在教导我们整体什么功课列出来。领袖团队需要花上两个月以上的时间来祷告、来讨论，在这段时间结束的时候，用一些时间来感恩、认罪和祷告。做了个人跟团队的灵命反省之后，第三是领袖团队要评估我们和我们的会众是否准备好，并且愿意在上帝面前祷告，求神教导我们圣经对教会治理的制度是什么。这个可能需要一段学习甚至乎辩论的时间的，可能有些同工们会分道扬镳，最后教会才能够达到这个共识，甚至乎一小撮人开拓新的教会也可能有这个事情发生。这个学习教会制度的过程开始之前，需要上帝的恩典使我们再次的认罪，可能有些弟兄姐妹需要和好，会众是否愿意付上这种的代价呢？第四，教会的会众是否愿意投资足够的时间来探讨圣经对教会治理教会制度的教导，探讨会众需要学习什么，然后如何改变自己呢？这个学习探索的过程可能需要两年、三年，从领袖团队评估教会愿意而且准备好学习开始来算，两年、三年。 还没有讲到心态的评估，这个是第五点，就要讲的更细了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过分的快感开拓教会或者转化教会。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收听《基督教要理》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